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伊斯兰泳装禁令的争议不断，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今天下午将宣布裁决结果。日本提高下年度军事预算，其中474亿日元用于钓鱼岛戒备。参与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的中广核集团涉盗取秘密被美国起诉。周永康的亲信中国军队副参谋长王建平被捕，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遭到双开，中海油集团今年上半年净亏损77亿元人民币，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停止中国在喀麦隆的橡胶园种植计划，新加坡被刺鼻的烟雾笼罩，印尼林火再度殃及东南亚地区，印尼警方扣押数百只濒危动物穿山甲，有一人被捕。土耳其东南部遭汽车炸弹攻击，至少有11人丧生。
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多个城市最近对伊斯兰泳装发布的禁令连日来在法国朝野引发争论。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定于今天8月26日下午15点宣布对莱瑟海岸城市 Villeneuve-Loubet 有关禁令的裁决结果受到关注。伊斯兰泳装被称为布基尼，是从头到脚包裹全身的泳装。按说在法国这样崇尚自由的国家，各种奇装异服历来受到欢迎，但是在恐怖袭击频发和民众反感伊斯兰化的背景下，这些伊斯兰泳装出现在公共海滩上，被反对者视为是伊斯兰教对法国世俗社会的示威和挑衅。于是法国沿海多个城市的市长都宣布在夏季大假期间暂时停止包裹全身的伊斯兰泳装出现在他们的公共海滨浴场，但是这些禁令引发争论，伊斯兰社团和人权组织纷纷抗议，说这些禁令危害了个人自由。法国政府内部也意见分歧，比如法国政府总理瓦尔斯表态支持那些发布禁令的市长们，而摩洛哥裔的法国教育部长贝尔卡塞姆则表示，如果这样的禁令泛滥起来将不受欢迎。他并说这些禁令是危险的政治走偏。法国明年将进行总统大选，一些政客涉嫌为拉拢选民卷入这场伊斯兰泳装的争论，比如右翼候选人前总统萨科齐就主张立法禁止伊斯兰泳装。有关伊斯兰泳装在法国引发的更多争论，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下年度预算2005亿日元，比原始预算增加了 7%， 其中的474亿日元将用于尖阁诸岛，即中国称钓鱼岛的警备。这个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在2016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案中列入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6500吨级可载直升机等三艘巡逻船的建造费用，2017年度也将继续建造。此外，日本保安厅还将引进续航里程长的喷气式飞机和三艘小型巡逻船，以便同时应对多艘中国渔船。新喷气式飞机可用于搜救失踪者，并可24小时从空中进行监控，小型的巡逻船则易于小转弯 追踪能力优良。共同社说，中国公务船和渔船在尖阁周围频繁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厅今年4月份启动了尖阁专队体制，包括10艘1500吨级的巡逻船和2艘可搭载直升机的巡逻船。日本海上保安厅下年度预算申请中的52亿日元还将用于增强航标的抗震性能，另外还有28亿日元将用于充实海洋调查数据。参与英国新克利角核项目的中广核集团因涉嫌盗取机密被美国起诉。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参与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的中广核集团涉嫌盗取机密被美国起诉。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上台后因安全顾虑推迟了这个项目。彭博社报道，被美国起诉的中广核集团数年来一直向美国核能顾问施压，要求他们在权限之外交出机密科技文件，并在若干情况下得逞。美国核能顾问接受 FBI 盘问的供词在本月被呈交到联邦法院，该联邦法院将审理中广核公司被起诉的串谋盗取核能科技一案。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为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检视中国最大的核能公司所使用的手段和策略。文件显示，一名美国顾问说，中广核集团要求他在权限之外交出某些核仪器和软件的操作说明。另一个顾问表示，他被要求提供储存核燃料的物料在生产过程的温度设定，而他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之后就失去了顾问工作。另一个接受联邦调查局盘问的顾问说，中广核的雇员曾经要求索取专利的方程式或受到高端限制的文件。有些时候中方确实可以得逞。中广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的指控，表示对该案件非常重视，并称中广核一向按原则和法规办事，今后将继续秉承这个原则。中国中海油集团今年上半年严重亏损，净亏损77.4亿元人民币。路透社说，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离岸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商，该公司周三在香港公布上述亏损额符合此前的预期，但中海油董事会仍建议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12港元，这是中海油自2001年上市以来业绩首次见红，主要的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下滑以及公司资产减值和拨备的增加。周永康的亲信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上将昨天8月25日被捕，同一天他的妻子和秘书在北京也被带走。另外，曾任王建平秘书的武警部队训练部副部长苏海辉也被捕。南华早报今天8月26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王建平因违反党纪被捕，他是已落马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而违反党纪往往是贪腐的委婉说法。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现年62岁的王建平于周四下午在成都视察期间被军方检查人员带走。2009至2014年间，王建平为解放军武警部队司令员，直接向周永康负责。有传言称，王建平2014年底调职解放军参谋长时，当局便对他展开了调查。第二名消息人士向南华早报表示，王建平是周永康、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属下共犯，当局在2014年将王建平调职，主要是为了将他调离武警权力基地。习近平2013年在军中反腐以来，王建平是首位被捕的仍然在役的将军。 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王保安被指控罪状中包括违反政治纪律和规矩，但没有透露细节。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严重违纪受到中共中纪委的立案调查，他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绿色和平组织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声称已经致函喀麦隆总统，要求停止喀麦隆与中国一家合资企业南喀麦隆开发橡胶园的种植计划。绿色和平谴责该橡胶园的种植计划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喀麦隆假河动物保护区构成严重威胁。请听杨梅的介绍。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在其网站公布的消息，绿色和平通过卫星图像提供的画面研究指出，自从2011年以来，为了种植橡胶，中卡合资企业摧毁了该地区5900多公顷的自然森林，其中 42% 的森林是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内被摧毁的。随着森林的消失，大量野生动物遭到捕杀，合资企业还在种植橡胶园的同时，在河流的上游修建水坝，并且计划开发保护期的矿藏。绿色和平组织担心该企业的开发活动将对假河动物保护区的生态构成严重威胁。法新社报道说，假河动物保护区位于喀麦隆的东南部，是喀麦隆所有受保护的遗址中覆盖面积最大的一处。该保护区在热带非洲地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长期以来生长着非洲矮人、猿猴以及黑猩猩等。南喀麦合资企业是由中国的中石化与喀麦隆的一家橡胶企业合资，成立于2010年，其中中方的投资比例占 80%。 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南喀麦企业立即停止其橡胶园种植计划。中国官媒新华社2015年3月发自喀麦隆首都雅温德的报道指出，中化集团2011年在喀麦隆南部大区获得了7万公顷土地种植橡胶，目前已经种植橡胶树4000公顷，雇佣当地职工1000多人。这片橡胶园被称为是中化橡胶园，距首都雅温德约250公里，离最近的城镇也有10几公里。为了方便职工工作和生活，中化集团近年在橡胶园内修建了2个村庄，为约200名职工提供了住房。这篇报道的标题叫做《喀麦隆中化橡胶园里的幸福生活》。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新加坡今天8月26日被浓密而刺鼻的烟雾笼罩，印尼森林大火再次殃及东南亚地区，给居民的健康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新加坡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数达到危害健康的程度，当地的居民早上是在空气中一片刺鼻的浓烟下醒过来的，这是《费加罗报》的报道，导致了成千上万人出现呼吸道感染的现象。航空班机取消了，学校关门了。根据新加坡环境局指出，空气污染的指数在国际标准时间达到了165度，也就是说超过了100度，被视为危害健康的标准。当局也呼吁民众减少在户外进行激烈体能。从新加坡的摩天大楼的办公室能见度几乎是零，同样的浓烟度几天来已经出现在马来西亚，不过在临近印尼的马来西亚，浓烟度还没有达到危害健康的程度。印尼的地缘气候局指出，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森林大火的火源是在这两天不断的增加。印尼与新加坡隔着马六甲海峡对望，在印尼的加里曼丹岛上也看到其他的火源，但总体来说，火灾直到目前比2015年的次数少。苏门答腊以及加里曼丹岛是每年发生最多火灾的印尼岛，主要原因是当地人为了能够更多的栽种棕榈油的经济作物树木而非法烧森林。印尼是全球第一产棕榈油的大国，而烧农作物是热带地区一种增加土地基肥的传统方式。去年这种人为造成的火灾烧毁了印尼热带森林260万公顷的面积。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印尼警方今天8月26日宣布，在爪哇岛的宗班县查获了657只濒危动物穿山甲，这些动物被藏在冷柜当中，一名涉嫌从事非法动物贩卖的人被捕。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要闻解说，由杨梅为您主持。
听众朋友，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今天下午3点将就今夏以来被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布基尼事件作出裁决。最高法院将就以下两个争论作出裁决。首先是穆斯林妇女在海滩身穿包裹全身的布基尼泳装是否违背了法国的世俗法。换句话说，布基尼禁令是否违背了宗教自由原则。其次是维护公共秩序的理由是否足够可以允许海滨城市出台禁止穆斯林在海滩上穿布基尼的禁令。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及执法部门的权力底线，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利对宗教符号方面出台规章。倘若地方政府有权利对海滩这样的公共场所做出限制的话，那么这些禁令有可能将无限制地涉及到街道、学校等所有的公共场所。一个月来，法国朝野内外、全国上下有关布基尼的争论愈演愈烈，法国30多个海滨城市也都先后出台了类似的禁令。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今天下午的裁决因此引发法国全国乃至全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首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比基尼事件的前后经过。首先出台布基尼禁令的是法国南方蓝色海岸著名的旅游胜地戛纳。禁令声称，该城市的海滩禁止度假者故意穿戴明显宗教标志服装，违反规定者将受到警方的盘问，并且必须缴纳罚款38欧元。戛纳布基尼禁令出台之后，随即受到数十个海滨城市的效仿，其中包括上个月刚刚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的尼斯。但布基尼禁令也同时遭到法国人权组织以及穆斯林组织的强力抗议。法国人权联盟以及法国反对歧视穆斯林委员会随即提出了起诉，而尼斯地方行政法院本周一，也就是8月22日驳回了人权组织的起诉，裁决布基尼禁令合法。法院提出的理由是，法国刚刚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穿戴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服装会被看成是缺乏信任，甚至带有挑衅色彩，激发紧张气氛。为了避免发生公共骚乱，禁止布基尼是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尼斯行政法院的裁决引发人权组织的强烈不满，因而继续上诉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人权组织上诉针对的是法国南部一个发布禁令的城镇，名叫里维埃拉。最高法院在昨天周四公开庭审以后，将于今天周五公布裁决。在昨天周四的庭审上，禁令是否可以避免引发公共骚乱是双方争议的焦点。维护禁令方强调民众的恐慌心理，认为应该防患于未然，禁止布基尼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骚乱，而反对方则强调恰恰是布基尼禁令引发争议、引发骚乱，而有关宗教自由以及维护世俗原则等理由却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被一带而过，而这些议题却是法国舆论近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法国朝野执政党以及反对党内部分歧重大，目中一事。那么布基尼是否是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服装，是否也属于法国伊斯兰头巾法禁令的规定之中？说到布基尼的来历，还真带有点讽刺色彩。布基尼出现于2003年，它的设计者是一位澳大利亚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布基尼的目的是为了抗议伊斯兰极端派系萨拉菲派禁止妇女前往海滩等公共场所的禁令。在穆斯林世界，穿戴布基尼去海滩游泳被认为是思想开放的行为，穿戴布基尼的女子往往会遭到极端宗教组织的谴责，而今天他们反而受到西方社会的排斥。这也是为什么布基尼禁令立即被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利用成为宣传工具。法国警察在海滩盘问布基尼妇女的图片在极端伊斯兰组织网站广泛传播，成为他们 们进一步攻击西方，尤其是法国的新的论据。这也是法国伊斯兰问题学者以及人权组织反对布基尼禁令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布基尼是否符合法国的伊斯兰头巾法，必须强调的是，法国2010年出台的有关伊斯兰头巾的法律并不涉及到游泳场所，而且法律禁止的是在公共场所遮掩面孔，而布基尼不在禁令之内。不过法国的法律规定，各公共场所有权利根据卫生以及其他原因做出服装佩戴方面的规定，这就给法国滨海城市的禁令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不过倘若是出于卫生因素的考量，禁令也应该涉及到所有穿戴长衣长裤的游泳者，而布基尼禁令显然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综上所述，无论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今天做出什么样的裁决，有关布基尼禁令的争议不仅不会因此而消声，而且还将继续在法国社会舆论发酵。尤其是法国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而穆斯林问题显然是明年大选的一大重要议题。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法国最高行政法令将就布基尼案做出裁决。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社会围绕遮盖全身的布基尼泳装的争议，意大利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叙利亚政权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终于达成的和平协议，非洲国家加蓬的总统选举等等，是法国全国性媒体8月26日重点报道的内容。各报没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只有费加罗报经济版报道了中国小米手机不如人意的业绩。回声报在外国媒体摘要栏目介绍了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关于中国在缅甸的密松水电站项目的评论。南华早报的文章指出，缅甸已经成为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四国较力的核心。5年前，缅甸启动政治过渡进程的时候，叫停了这个项目。该项目投资近36亿美元，是中缅两国沿伊洛瓦底江的7个水电站项目之一。北京计划在这7个项目中投资200亿美元。密松电站项目被叫停，对于北京来说是一次挫折。中方已经在项目中投入了1亿美元。中国驻缅甸大使表示，倘若彻底放弃该项目，缅甸需要向中方付出8亿美元的补偿金。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之所以希望继续这些水电站项目，是因为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来说，缅甸十分重要。中国希望能够避开与控制马六甲海峡相关的风险，所以迫切希望加强与缅甸的关系。但对缅甸感兴趣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这里也是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的必经之路。印度一家媒体指出，印度很担心中国加强与缅甸的关系会影响印度的国家安全及其地区利益。中国小米集团市值缩水。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中国苹果神话未能持续。文章写道，升得高也跌得重。2011年，小米手机有如智能手机市场上的外星人。刚刚推出，其总裁雷军就被比作是中国的乔布斯，其公司也被称作是亚洲苹果。2014年底，小米上市融资11亿美元，其公司估价达到450亿美元，销售量5年内翻了5倍，3个月内的手机销售量就达到1500万。但一年半之后，英美市场分析人士重新估算，认为这个曾被看作是最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如今只值40亿美元。文章介绍说，其中原因有很多，小米品牌受其网上销售单一模式的影响，而网络销售在手机市场上所占比例只有 5%到10%。小米手机也没能在成熟市场上站稳脚跟，虽然多次宣布要进入美国市场，但始终没有落实。小米的发展模式被很多中国同业竞争者复制，但这些同业竞争者做出了更多的技术革新。而华为集团旗下的荣耀公司本周三在巴黎推出了荣耀8型手机，与小米争夺地盘。而与小米不同， 荣耀可以借助华为集团的实力在欧洲开拓。不过，《费加罗报》这篇文章也指出，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喜好多变，这些新品牌还需要证明他们能够持久，而不是像小米那样从亚洲苹果变成亚洲黑莓。联合国首次有证据显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解放报就此做了长篇报道。文章指出，联合国首次得出了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结论。95页的调查报告不是来自某个非政府团体或叙利亚反对派或媒体，而是来自联合国专家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但报道指出，尽管这份报告的结论十分明确，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有具体的结果。从理论上讲，安理会可以制定一项谴责决议，采取制裁措施，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也是可能的。但是决议获得表决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叙利亚危机自2011年爆发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四次使用否决权袒护阿萨德政权。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也认为，中俄两国有可能使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通过制裁叙利亚的决议。但该报进一步指出，即使决议获得通过，也肯定不会得到具体执行。大马士革政权在过去已经多次显示出对国际声讨不屑一顾，因此这份调查报告既不会改变叙利亚危机的走向，也不会阻止阿萨德政权再次使用化学武器。但倘若没有制裁，联合国就无法更好地预防发生新的氯气攻击行动。氯气作为武器虽然可以致死，但却并不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现代化学武器名单之上。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张兰节目，今天是由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
北京刚刚进入一年最好的秋季，但雾霾的阴影已经如影随形。上周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了中国蓝莓及其他主要污染源造成的疾病负担，这项令人震惊的研究显示，仅在2013年，仅蓝莓一项在中国就导致36万人过早死亡，其中以工业和农业民用蓝莓影响最为重大。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空气污染源，在2013年，中国有91万人因以 PM2.5 为主的空气污染过早死亡。该报告由清华大学和美国波士顿的健康影响研究所以及加拿大的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是一项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结果，旨在从中国国家和省份两个层面对煤炭燃烧和其他主要空气污染源导致的当前和未来疾病负担进行首次全面评估。蓝莓和其他化学能源燃烧对中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潜在负面影响首次被全面呈现。不久之前，中国刚发生连云港的核处理设施的林地抗议事件，由于在中国发展由政府强势主导，并不存在对能源政策进行严肃辩论的公共领域，但这项研究相信对中国核能、水电和其他更为清洁安全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有长远的促进作用。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空气污染程度有所加剧，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污染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1990年到2013年，中国人口加权的 PM2.5 浓度上升了 38%， 在一些省份上升幅度超过 40%， 例如在天津上升幅度高到 45%。 一项评估显示，在2013年有 99.6% 的中国人口生活在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研究发现，煤炭燃烧是中国大气 PM2.5 的最重要来源，但中国人口加权 PM2.5 含量的 40% 在特定省份，例如重庆、贵州和四川，其贡献率甚至高达 50%。 蓝莓对中国大气 PM2.5 浓度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重要元素之一。在中国，研究人员室外空气污染是造成中国过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从省份来看，2013年全国18个省份中有超过2万人因 PM2.5 过早死亡，在人口大省山东和河南的死亡人数高达8万。 PM2.5 污染已经成为中国过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而前四个分别是高血压、过量食盐以及水果吃得太少。 室内空气污染则是第六大原因。在这早死的90多万人中，蓝煤造成了36万人死亡，约占2013年 PM2.5 导致人死亡人数的27%。研究显示，民用固体燃料燃烧，包括煤炭和生物质燃料以及秸秆的柴草等燃烧，是在中国疾病的重要来源。民用生物质和煤燃烧共同造成2013年大气 PM2.5 死亡率最二大的因素，其综合影响高于工业用煤、交通污染或燃煤电厂。目前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减少排放的污染控制措施，空气污染程度未来有望降低。研究根据中国政府采取的不同政策预测了4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每种都显示在未来几年中，中国 PM2.5 的使用水平将有所下降。虽然总污染可能缓解甚至下降，但预计到2030年，总体健康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疾病罹患性的增加仍将增加。因此即使按照最严格的原能源消耗和污染控制，到2013年，煤炭仍将是中国大气 PM2.5 和健康负担的最大来源。该报告建议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以降低蓝煤的排放量，同时降低其他污染源的排放量。该战略已经被纳入中国的“13五”规划。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来说，由于缺少必要的科学普及及政策支持，许多人并对 PM2.5 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严重的雾霾天气中没有任何防护，竟将自己暴露在高浓度 PM2.5 空气中，对身体的损害可想而知。网易的一篇评论说，雾霾和 PM2.5 一直是中国社会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人们都知道雾霾天有害健康，但是伤害有多大并不得而知。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上是上海超国新闻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伊斯兰泳装禁令争议不断，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今天下午宣布裁决结果。日本提高下年度军事预算，其中474亿日元用于钓鱼岛禁备。参与英国新克利角核电站的中广核集团涉嫌窃取秘密被美国起诉。周永康的亲信中国军队副参谋长王建平被捕。中海油集团今年上半年情亏损77亿元人民币。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停止中国在卡梅隆的橡胶园种植计划。土耳其东南部遭到汽车炸弹攻击，至少11人丧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题目是半世纪内战无赢家，哥伦比亚终于和平牵手。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2016年8月24日周三，对哥伦比亚人民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因为就在这天，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达成了一项最终的全面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双方长达52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期盼已久的一些哥伦比亚民众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迎接这一好消息。根据这份最终和平协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将放弃武装斗争，从常年占领的丛林山头撤走武装人员，并在联合国监察下将前武装人员安排到指定区域适应新的生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今后将转化为一个合法政党。这项停火协议还包括放下武器的时间表，以及游击队在解除武装后对他们人身安全的数项保证，并包括农村改革、打击贩毒、被遣散的游击队员可以参与政治，以及建立过渡性司法机构等内容。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当地时间周三晚间20点以前对全国发表声明，他心情激动地表示，我激动和喜悦地告诉你们，哥伦比亚最终结束了50多年的内战及其苦难痛苦和整个的悲剧时代。桑托斯总统将包括6点内容的和平协议文本郑重地交给哥伦比亚议会，几周之后还将举行更正式的签字仪式，签字人将分别是在任总统桑托斯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日子可能将在9月21日桑托斯总统在联大发言之前。不过这一历史性的和平协议还将在10月2日交付哥伦比亚的公民投票表决，针对目前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阵营旗鼓相当的局面，桑托斯总统强调说，这将是哥伦比亚人最重要的一次投票，是一次历史性的独一无二的机会，结束这场战斗，才能开始给我们自己和子孙一个更稳定、安全、公平的国家。哥伦比亚内战52年是西半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叛武装冲突，也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内战，它导致26万人丧生，45000人失踪，700万人流离失所。分析认为，哥伦比亚公民投票表决通过这一和平协议尚无完全的把握，并不是所有哥伦比亚人都看好和同意这个协议，特别是在2002年到2010年间担任总统的乌里维及其代表的强硬右翼政党认为，这一和平协议等于是无条件地赦免了手上沾满鲜血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把他们的罪行一笔勾销了。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曾经在1988年、1991年和1999年三次举行停战和平谈判，也曾经提出让这一武装游击队回到正常生活的种种措施，但都以失败告终。在三次和谈失败后，2012年古巴和挪威以担保国身份，委内瑞拉和智利以观察国身份又开始在哈瓦那斡旋第四次和谈。今年6月份，双方在哈瓦那签署了停火协议，为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奠定基础。签署和平协议双方代表分别为哥伦比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德拉卡列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首席谈判代表伊万·马尔克斯。值得回顾的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历史，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装力量，崇尚暴力革命。它的历史根源在于上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社会财富特别是土地的严重不平等。代表穷苦农民的左翼领袖被暗杀后，发生了暴力革命的内战，又被军人独裁政权镇压。60年代逐步诞生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直是该国极左翼的一部分，而暴力引发的动乱也催生出了极右翼的武装民兵力量，削弱了哥伦比亚合法政府的力量。但在50年当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内部老一代领袖不断去世后，情况也发生根本变化，最高领袖也认识到这场52年的内战没有赢家。与前任总统乌里维相比，现任总统桑托斯更加希望与反叛武装进行对话，因而在2012年推动了第四次和谈进程。在8月24日签字后，双方表示同意将共同努力排除社会障碍，为长期冲突的受害者们伸张正义，并建立持续稳定持久的社会和平。哥伦比亚政府的谈判代表表示，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协议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哥伦比亚社会打开了大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肖曼编播，谈的是半世纪内战无赢家，哥伦比亚终与和平牵手。感谢伊善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福林主持的环境与发展采访旅德专家王威洛谈三峡大坝的防洪功效，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2016年6月30日以来，发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及江淮西南地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水灾以及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已造成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11个省3000多万人受灾，超过164人死亡，其中湖北省受灾严重，一度又三峡大坝防洪功能和其对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威胁 在中国社交媒体成为了热门话题。为此，法广随后也请来了著名三峡大坝问题专家、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博士，向我们分析介绍这一问题。作为国内外著名的三峡大坝问题专家，您是否能介绍一下您开始从什么时候对三峡大坝问题产生研究兴趣？研究的主要材料和途径来源是什么呢？
我是从1980年到1985年之间呢，参加了三峡地区的国土规划，那么是比三峡工程规划更上一级的一个综合性的规划。当时三峡工程还在邓小平去视察之前和邓小平视察之后，北京部和湖北省委呢就极力想把这个工程推上马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对三峡工程的建设的这个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考察。
那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
前面两年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参加的我的毕业论文的实习。1985年到德国来留学，我还是学的国土规划。1987年到96年呢，我在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担任讲师，我教授的课程呢也是规划与决策、工程可行性的。特别是我在德国大学讲授规划与决策这门课程的时候，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呢就出台了。出台以后呢，我就把德国在课堂上对学生讲授的对工程可行性规划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来对比中国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来看呢，就是说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呢，如果按照德国的这个评分标准呢，它是一个不及格，就这么武断的下了结论呢。因为你写一篇论文，你能不能审查自己的论文，能不能给自己的论文打分，得到的回答肯定是 no。因为你的这个论文必须通过第三者，一个中立的人，比如说你的教授，他来给你的论文评分，也就像中国的高考一样，评分标准是一样，那么大家站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那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参加编写的，这是412个专家，其中有200多个专家参加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评估报告的审查和评估，就是他们是自己审查自己的，这在科学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它分了14个独立的报告，就是它有14个专业组，它有发电的，有关于防洪的，那么每一个专业组它就自己写自己的那份报告。我们知道，如果把科学报告简化一下的话，它就是一个如果，这就是说前面是个条件句，然后是一个结论，这么一个报告。那么14个专业组都从自己最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而不顾别的专业组的限制条件，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结论。比如说防洪和移民，防洪组的人说，我在防洪的时候水库的水位放在海拔145米上，但是我有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我可以有这么大的防洪效益，可以防百年洪水、千年洪水等等。那么你想一下，如果这个三峡工程它的水库发挥这么大的效益的时候，坝子处的这个水位应该是不是在145米，而是它必须把它的库容全部都用完了，坝子处的这个水位在175米上。那么移民组他要考虑三峡工程移民移多少的时候，他就要考虑一下我从什么地方出发来考虑这个移民淹没线有多少人会被三峡工程所淹没。他就考虑三峡工程在洪水期间它的水位永远是145米，而不是175米。所以呢，他就得到了这个三峡工程移民人数113万的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两个小组的报告是矛盾的。
您觉得在这次洪灾中，三峡大坝真正起到了什么作用？防洪是否达到了它的要求？
长江洪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以前的
有一个老先生陆庆凯先生，他把长江洪水总结了三个类型。第一个是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第二个是发生在长江上游的洪水，第三个是长江全流域的洪水。长江全流域的洪水我们可以这么说，是1954年的这样的洪水。你要是硬把1998年的洪水也归为这一类呢，也可以，都是属于中下游也下雨，是上游也下雨的洪水类型。那么第二个类型是如2016年今年由于中下游地区的暴雨所引起了中下游的地区的洪水灾害。三峡工程对于这一类洪水它是没有任何作用，因为雨不降在你控制的范围之内，而是降在你下面的这个地方。还有一类就是说在长江上游，就是三峡大坝上游有洪水，而下游没有洪水。下游的河道里面水位还很浅，它可以消化这些洪水。对第三类对上游的洪水呢，三峡工程呢只是起了一个更坏的作用，因为它把出水口抬高了，它只能增加三峡大坝上游地区的洪水，特别是重庆的这么洪水。
刚好七月份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官媒环球时报也专门发着文章反驳这些批评三峡大坝的意见，说那这次呢是因为中下游发生的洪水威胁，反而三峡大坝挡住了上游来的水。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它上游的时候挡住了水，它上游它在两天之内平均挡了2万多立方米的水是减小了，但是它在后面两天里头又把这个水位又加上去了，就是说它的这个出库的流量大于入库的流量，所以呢使得7月6号李克强到武汉的时候呢，武汉的水位呢升得很高。武汉的这个水位的变化正好不是三峡工程在减少下泄流量的结果，而是三峡工程在增加流量的结果。纵观三峡工程在七月份的所有的表现，它的加减等于零，它既没有蓄洪它也没有泄洪，它蓄一点它马上就放，上面蓄了水以后当然对下面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今年武汉它淹得这么厉害呢？因为你上游蓄水对下游它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这个水不是从上面来的，它的水是从洞庭湖来的，从长江的其他的支流来的，所以你上面蓄了你对下面没用。李克强到了武汉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后长江防洪还得靠堤防。而1998年的时候三峡总公司的总经理陆幼梅曾经说过，他说要是有三峡工程在的话，何愁长江洪水成凶狂。1998年的时候三峡还没有建成呢，他说要是有了三峡工程的话，长江洪水就从此不能再成凶狂了。2003年三峡工程开始蓄水，三峡工程存在了，从2003年到现在长江中下游的这个洪水灾害依然存在，它并没有展现出它对下游有什么好处。那么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规划，三峡工程它不应该拦蓄小于20年一遇的洪水，这是它工程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而今年七月份三峡地区所遭遇的洪水它只是常年一遇的洪水，这它不应该拦蓄的洪水。正如清华大学的水利系的教授周建军说的，三峡工程它不能老投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导师的林炳南，林炳南是三峡工程泥沙组的组长，就是说你三峡工程不要淤结是他的任务。三峡工程怎么样让它不淤结呢？它就是利用洪水的时候播放水，就是它叫泄洪，把泥沙给冲下去，减少三峡工程的水库的淤积，最好的解决的办法。但是如果三峡工程利用洪水其大的力量来冲刷泥沙的话，那它就不能蓄洪。为什么？它一蓄洪的话，泥沙都拦在这个水库里面了， 那么林炳南先生他说三峡工程为什么可以采取这种运行方式，汛期的时候可以冲沙呢？他说因为三峡工程的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堤防呢，防洪能力大。但是防洪组的报告怎么写的呢？防洪组的报告说为什么要建设三峡工程呢？是因为三峡大坝以下长江的这个干流的堤防的防洪能力太小，按照现在说的它是十年雨雨啊，它只是十年雨雨的洪水，那我们必须建三峡工程呢，把它这个十年雨雨的能力呢提高到百年雨雨上，这是矛盾的。
您曾经拟文认为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政治化下的科学问题，从国内外来说这种大项目最终建成与否也与多方面政治上的博弈加上科学调研的结果有关。那么您作为专家认为在这一点上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就与其他国际上同类的项目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我们必须把政治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分开。三峡工程按照国际上来说它也是一个政治决策，那么工程技术人员他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的任务是为政治决策做技术上的准备，因为作为科学工程人员不能说因为政治家说他要上我就必须往好了写，也不能说政治家说不上我就往坏了写。科学技术人员在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时候他必须保持他的科学的中立性和科学的自由的精神。至于他写的报告他是推荐还是反对这个东西，对政治家的决策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政治家他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政治考量而不是工程考量。
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科学家们没有做一个中立的观点，这个意思吗？
对，他们完全是屈服于政治家的政治压力写的。如果我们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好好的拿出来读一下的话，很多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了，到底最后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所以关键是不在于专家怎么讲，而是在于听众他要学会思考。
感谢王维洛博士的介绍，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听。以上是由福林为您发来的编辑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你可能听过一些人表示，吃饭时从来不喜欢吃看不出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的肉泥啊，或是香肠等磨碎搅碎的食品。那么主持人本人也是有这种顾忌，尤其是在这个食品安全经常出问题的时代。不过在我有机会尝过一种法国南部里昂的一道菜叫做梭子鱼肠之后，彻底的改观，因为太美味了，滑溜入口即化。再说法国食品安全检查是相当严谨的，所以可以放心的吃。要尝到这种里昂美食的鱼肠，我们可以上餐厅吃，也可以自己花功夫做这种如同白香肠形状的里昂鱼肠，法文叫做 Guenelle de Brochet。 如果你想自己做鱼肠而不是买现成的鱼肠，那么现在来告诉大家鱼肠面浆的做法。这个19世纪开始才成为里昂传统特色菜的里昂鱼肠，主要原料是面粉或者是粗玉米粉加上黄油以及牛奶。传统来说，里昂的鱼肠是拿博洞地区的池塘里所钓出来的鱼当食材，特别是那些梭子鱼或者是叫海狼鱼，这是一种体型特别大的鱼。鱼肠面浆的制作方法是把梭子鱼去掉鱼刺，去鳞，清除干净，放入一个石臼里面，用木头杵子捣碎，用熟面粉加入鲜奶或者是水，然后加入已经搅烂的生肥牛油块，然后一块一点点的加进香料、鸡蛋，打烂搅和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粘液叫出来之后会越搅面浆越紧密，这就是鱼 长的面浆料理做法，做好以后小心包裹起来，等着烹调时切块下锅用。做好的鱼肠切片以后，可以加上禽类的香料，也可以是牛肉味的。更具传统色彩的是采用串烤的方式，鱼肠通常是铺于奶油调味酱，如果是串烤，你可以用熬虾制成的风味特别的南土阿酱，叫做 Nongjua 来烹调，这是一种特殊的烹调法。有荤当然也要配上素菜了，传统的里昂的菜里面经常把刺菜吉做成焦焖的蔬菜，荤素平衡的配着吃。刺菜吉有点类似甜菜的叶麦。如果各位不想自己动手做鱼肠，那么可以在里昂当地的一些传统的餐馆里面品尝。里昂有不少的妈妈菜的餐馆，如今还留着痕迹的历史痕迹的餐厅，如金鸭旅馆 Ludah de Dor。 各位进入传统餐馆，可以先点一份里昂的生菜沙拉，然后叫一份鱼肠，别忘了点一份历史悠久的里昂啤酒。另外法国是奶酪王国，你当然可以点一颗里昂最出名的奶酪，应该算是仿宫脑花奶酪，叫做 Glaguehe。 再来是甜点时间了，你可以点一份里昂特别的油煎糖糕，它过去原本是天主教四月丰斋期烹饪的食品。这种里昂的油煎糖糕是由面粉、黄油、汤再加一点点的盐，有时候也加一点橙子花混合调制而成的面饼，然后用滚花刀切条进入油中油炸即可，吃起来非常有厚实感。最后你可以叫一颗里昂的冰激凌，冰激凌在里昂最有名的是位于老里昂城的纳多内的冰激凌店，它是在1929年就开门营业的。还有喜欢巧克力的朋友们可以顺便买一袋黑维麦牌的巧克力黑维用，这本来是法国圣诞节餐桌上必备的有着亮晶晶包装纸的巧克力，这亮晶晶的包装糖纸也是在18世纪在里昂首创的。不过现代人已经不限制自己在圣诞节或是过新年时候吃了，爱吃想吃现在就去买吧。总之里昂食品给人厚实吃得很饱的感觉，从这些餐点、这些甜点、巧克力等的取材及制作，在质与量上都能反映出这个法国南部大城市里昂风土人情的淳朴、慷慨、厚道、脚踏实地的特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美食，为您介绍里昂美食梭子鱼肠，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伊斯兰泳装禁令争议不断，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今天下午将宣布裁决结果。日本提高下年度军事预算，其中474亿日元用于钓鱼岛警备。参与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的中广核集团涉嫌盗窃秘密被美国起诉。周永康的亲信、中国军队副参谋长王建平被捕。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遭到伤开。中海油集团今年上半年净亏损77亿元人民币。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停止中国在喀麦隆的橡胶园种植计划。新加坡被刺别的烟雾笼罩，印尼林火再度殃及东南亚地区，印尼警方扣押数百只濒危动物穿山甲，有一人被捕。土耳其东南部遭汽车炸弹攻击，至少11人丧生。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RFI